嗨，欢迎回到半山传声筒。那我是主持人莲花山老人。由于上一次开头不小心讲错自己名字，所以在这里再跟大家说一声抱歉。那今天我们要讲的一个主题是关于假新闻，就我上一集有提到。那今天要讲的，想要分享的一本书是来自报道者记者刘志兴写的一本书，叫做《真相制造》。那这本书，我觉得算是近几年一个集大成的作品，应该可以这样形容，就是他把很多相关的内容都汇总在一起。对，那这就是我今天想要向大家分享的一个主题跟内容。对，怎么搞得好像有点像要汇报一样的。好，那让我们开始吧。这本书就是如刚刚前面开头讲的，是来自报道者记者刘志兴写的。那他花大概是花了四年的时间来写这一本书。那哎呦，怎么会有吹风机的声音？好，那这一本书的话，我觉得在看这本书之前，以我个人的经验的话，我是先看了剑桥分析风暴的一本书。那这本书可以是说是当事人自己的抱怨或自传，所以我觉得可看可不看吧。对，可是多少你可以看就是事件当事人的一个反应，跟他自己对于参与这件事情的想法。因为剑桥，如果不知道观众的话，就在这里先讲一下，剑桥分析是一间公司。那他们长期以来是透过脸书，它有开放给第三方的使用者来使用一些数据，然后利用剑桥分析公司就会利用这些数据呢，来去做用户的一个，它会算出你的一个政治倾向。那透过这个政治倾向，他们会向一些国家、一些政府或是一些选举的候选人提供这一份资料，告诉你有这件事情。那他们能达到的目标就是可以影响支持他或反对他的人的投票意愿。对，那这件事情就蛮恐怖的，那就会导致后来我们在2016年，甚至是后面就是川普当选啊，跟英国脱欧这两件事情。那这两件事情算是蛮大条的，就是会让全世界都傻眼，说就是哇，美国、英国这种强的国家，然后竟然也会发生这样的事情，那我们是不是应该真的要来认真的审视一下，对啊。你看最近这几年，从去年开始就有蛮多针对 Google 或是 Facebook 的，甚至是 Twitter， 然后各个大高科技公司的一些听证会之类的，就可以看出来是像全世界的一个风向是从开始要针对互联网这个世界去做更多的法规上面，无论是法规层面或者是。至少会有一些约束跟规范吧，我觉得。对，那当然假新闻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像台湾，如果你已经看腻的话，就知道就是大家都经常会提到所谓的什么资讯战、认知作战这种东西。那这些都是假新闻的一些影响。对，那这本书的话，倒没有写的这么学术。就是你可以放心，它不会太过于复那个，太过于枯燥。对，然后你在阅读过程中，可以透过这个记者他的采访， 可以看到各个比如说欧洲政坛上面的极右派这些人的想法，然后跟他的一些经历，就作者有做非常多的田野调查跟实际跟当事人面对面的一些对话。那我觉得这件事情也是会想要跟大家推荐的一个原因。对，哎，我刚好就忘记继续推荐，就是我对就回到前面，就是在看这本书就《真相制造》之前，我还分别又多看了一些其他的东西，就是这是按照一个时间顺序，对，就是包括我刚刚前面有提到《剑桥分析风暴》这一本书，然后接下来就是在 Netflix 奈飞上面的纪录片《各自风暴》，然后《各自风暴》，然后《剑桥分析事件》这个纪录片的话，就会有更全面的一个说明对于这个事件。如果听众想要去了解假新闻是如何快速的进入到人们的就是视野当中的话，就可以先看这一部纪录片来了解。那还有一个去年还蛮红的一部纪录片，也是 Netflix 推出的，那它是《智能社会进退两难》。同样它我个人认为它不太算是在讲假新闻，可是它提供给大家的是一个关于社群网络，就是 social media 这一块是怎么样让大家沉迷于这些app 当中。对，就是这一方面可以带给我们一些想法吧，因为当你了解到社群网站是怎么样让人上瘾之后，那你同样也了解到就是为什么大家在就是上瘾之后会有这么大的一个空虚感或不安感。那我刚刚讲这两个感觉同样这两个感受也同样是在假新闻或者是在记者做在欧洲做采访的时候经常会提到，就是关于认同感这一块和不安全感。对，因为在欧洲那边的话，你就会发现说有非常多特别是青少年，就是当他们出现身份认同危机的时候，甚至是他对于生活的一些不满，他觉得生活很空虚或什么之类的，这时候如果有人愿意给他提供一个非常温暖的一个或是非常有目标的一个愿景的时候，就是他们就会脑子一热，然后就会信奉他们。对，应该可以这样去形容。好，那接下来是暴君养成指南。那这个是前一阵子 Netflix 新推出的一部应该算是影集，那他都讲他是一部指南，他就是在教你说怎么样一步一步变成暴君，也就是集权政府的统治者。那尤其就是会大家都已经会提到就是纳粹希特勒这样子。对，那我觉得也算是一个蛮特别的影集，就是告诉你说在互联网还没有这么发达的年代，就是关于新闻报纸就是媒体是怎么样变成政府的一个宣传武器，那这也是大家要非常注意的一点。那同样在《真相制造》这本书在提到印尼的部分的时候也有提到相关的论点，那我等一下后面还会再继续介绍。那回到这本书好了，这本书的话主要当然就是在描写前三章主要是在讲在欧洲那边发生的事情，像是在比利时，像是在法国，像是在德国。那你就会发现说这些事情令人意外的熟悉，可以这样形容吧。对，就是因为我们经常会关注美国的一些大选之类的，那你关注久你会发现原来欧洲也在发生一样的事情。但是在这里面其中一个篇章让我比较印象深刻的是在德国一个小城市的市长，他就是因为假新闻然后受害，就是当然他并没有遇刺身亡，但是他就是他在早上应该是他在餐厅吃饭的时候被别人用刀子划伤了脖子。那这个市长也蛮勇敢的，就是他在随后就是医院治疗以后就是 包扎完了以后，他还是照样去电视辩论会之类，就是蛮令人佩服。但是他有提到一个蛮有趣的论点是，他也认为说传统意义上面的政治人物应该也要去学习一下这些极右派或是比较极端性的组织他们的宣传手法，因为那种宣传手法是有效的，对，那可以去做借鉴参考，对，就知己知彼，百战百胜这样子。哦，那是属于政治领域的。那同样还有一个地方想要提的是关于移民的问题，就是这本书带给我一些新的一些看法吧。因为往常我们在看移民问题的时候，都只知道哦，移民问题是欧洲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经常被拿来打口水战的一个那个问题，但是新闻媒体并没有告诉我们说，哦，原来早期在欧洲这根本也不算是什么问题，因为在冷战时期就是会有大量的，比如说政治难民或什么之类，他们会从铁幕跑出来，这样子跑到自由国家，哎，你可以这样，当然你可以这样形容，对啊，所以这件事情对于欧洲人民来说，应该是一件非常习惯的事情，但怎么会演变成今天这样？当然，这就有可能跟他们就是政府的官僚体系，跟他们就是长久以来就是政府的运转，可能有过于陈旧老旧的问题，就是效率太低，导致当大量移民到欧洲国家的时候，这一些国家的反应太慢，然后导致极右派的人有这个空间去钻，然后拿下这些票仓选票，这样子拿下他们在网络上声量，这样子。对，對，那这本书也有提到那个，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前一阵子就是也不是前一阵子，就是好几年前川普当选的时候就有。人就是就有媒体在写说啊，那个欧洲哪一个小镇啊，哪一个国家，然后他是帮助那个川普当选那个总统的幕后帮手之一，对对对，那就是具体是哪一个城市我也忘记了，反正他们就是专门是去做内容农场这种东西，然后有效的改善他们当地的生活水平，对，那 你也不知道这到底是好还是坏啊，唉，对，那讲完欧洲，那我们就来提一下亚洲，就是在我们身边的印尼、印度尼西亚，对，那印度尼西亚的话，想要讲一个就是受到假新闻受害的一个例子，就这也是书中提到的一个例子，就是当时有一个华裔，然后基督徒，然后他算是一个政治明星吧，对，应该跟马英九一样吧？为什么要提他？我不知道，因为我们家有挂马英九的照片，就是我阿嬷有跟马英九拍过照，对，在公园，在青年公园吧，还是哪里？哎，不知道，算了。好，那这个华裔当时就被，我想一下，他被怎么了？哦，他就是网络上就有人攻击他，就说他侮辱了伊斯兰教。哦，那个印尼有高达六七成以上好像都是伊斯兰教徒，所以这个事情还蛮严重的。随后他好像就被关进去牢里面，可是这件事情后来也证明是 fake news 这样子。对，那后来印尼这几年的大选也非常精彩，因为印尼的网络建设也是这几年完成的，那他们的网络普及程度也高达80-90%。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就是他们在印尼也是全世界第三大的民主国家，所以他开票程序也非常漫长。那透过这本书，你就会看到，就是印尼的那个，你知道吗？就是选战那打法，哇，跟台湾也是蛮像的。可是人家不一样的地方是，人家竟然有这时候那种农村出来的青年，他们自己做了一个虚拟的候选人啊，这件事情就很酷。他做了一个虚拟的候选人，然后就提出了一些天马行空的内政政策啊，你就知道说，就是两个候选人，就是印尼当这几年的就是投票选战这种 他们在举行选举的时候，基本上就是两个候选人啊，对，那两个候选人互相就是吐口水，就是政治口水这种东西的时候，就很难看到有实际上对于内政的一些想法。那这个青年某种程度上就是反映了就是印尼年轻人真正在乎的一些事情。当然他提出的一些天马行空的想法就并没有那么实际，就是这真的很扯。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下那本书，或者是直接去找他的 Instagram 账号。欸，我不知道有没有被 ban 掉，但是这个人后来会这么有名，一方面是因为他在选举的最后面的时候跟他的支持者讲说，你可以放弃行使你投票的权利。欸，他有这样讲吗？我想一下，就是叫你不要去投票，如果你真的两边都不喜欢，那这个就犯了一个大忌，就是因为两方就是真正有在选举的两个候选人，他们本来都已经做好民调，他们都已经查好数据说今天他们在这个区域的胜选率大概是多少，就是他们的大概有算一下他们票仓啊，对。那如果今天万一大家都不出来投票，那他的数据就会失真，那他就做白工，那他就有可能会面临到他会败选的这种风险。那这个来自农村的这个青年就被孟成他就被政治追杀吧。那为什么会一直提他是青年的原因，也是因为他提供给记者的名字也是化名，对，应该是说记者自己就加上化名吧，因为要保护这一些人，不然你都提供真名的话，政府应该就很容易查到。虽然他也没有犯什么罪啊，就是你不投票就不要投票，有些人就是会在票上面给我盖弃票啊，对吧？对，好，那简单来说，这本书，我自己在读这些章节的反应的话，就是你会觉得说，我不知道，可能是我自己个人比较变态，我都会有一种以第三人角度来看这个世界的感觉，就会觉得哇，我正在见证历史，因为很多这种事情都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发生，尤其是像我这种我每天都有病，就是每天都在关注国际社会，就是每天都在发生什么事情，然后你看久了就有一点麻痹吧，你就很少会有那种很兴奋的感觉，就是你就是会觉得哦，又发生了，哎，这样应该也算兴奋吧，我也不知道，反正就是会有一种哇，这个事情怎么又发生了，然后当然提到这个感觉就是有时候我觉得有些人提到就是历史不断会发生，会有一种失望吧，就是会有一种绝望感觉，就是啊，反正我们什么都没办法改变嘛，所以才历史才会不断发生。可是我觉得这是一个角度来看事情，可是如果你反过来看的话，就是用另外一个角度，不是反过来，就是你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的话，也许就是因为我们都习惯就是当旁观者，所以我们都没有机会来改变这些世界，对啊。那如果今天我们主动去参与社会上面的一些事情，我们慢慢的去做改变，一点一滴去做改变，搞不好就有机会可以让这个社会越来越好，也说不定。哎，为什么会讲这个？对，这算是我当下看的一些感受吧。因为在处理假新闻议题的时候，有非常多人，无论是民间组织，无论是政府单位也好，大家都会有一些人，就是真的很愿意用各式各样的方法来去改善这个社会。对啊，因为你看现在的互联网的环境，我觉得 Facebook 未来应该虽然它是目前最大的社群平台，但是未来搞不好我们也不需要它吧，就有可能未来的社群会再更进一步，就是会有一个跨时代的一个产品出来，因为我们可能现在更需要是一个可以更没有壁垒的来去交流的一个方式。因为我就是这种社群平台，它都是从就是一开始就是大家有各自的社团，大家有各自的兴趣，然后会去 follow 各式各样的人，然后自然而然就会以自己的一个圈子形成。那当然你的圈子有可能是跨越好几个圈子这样子，可是假新闻这种东西，就是有些人在去做片面事实的误导的时候，就会加深这一些 你知道吗？这些社团社群的壁垒，它就会让这个同温层越来越厚，然后你就跨不出去。可是我觉得未来的社群搞不好会有一个革命性的改变吧？对，这是我胡思乱想，但是我就觉得未来我们需要的可能是不太一样的社群，对啊，现在是算是蛮高度集中化在一个平台，那未来会不会设，就是会不会就是碎片化，就是会有功能性的社群平台出现，搞不好也会，对啊，就单纯的娱乐化，然后单纯的公共辩论，单纯的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就有可能，但这有可能过于理想，但最近有看到一些报道就会提到说，脸书到底，那是一个英文的topic， 可是我好像有点忘记了，但是简单来说就是脸书真的还是他以前的那个所谓的就是他理想中的那个社群平台的样子吗？还是他已经不是了？对，那这个事情就还蛮有趣的吧，我觉得。好，那在这里，对，那以上就是怎么做跟报告一样。对，简单的跟听众讲一下，就是我这一次有稍微准备一下稿，因为我觉得我之前都有一点太放飞自我，我想要把内容做得更好，所以我就有写稿。可是写稿下场就会变得像刚刚那样子，那个反应就是会有点像在做 PPT 那种感觉。对，我会尽量在做改变，因为这是我第二次在录这个音了，所以希望会给你更好的感受。你也没听，大家你们也不会听到第一次录的那个，因为我刚刚已经删掉了。对，那就是这样。对，这以上是怎么又以上？但就是这就是我大概想要分享这本书的一些想法。那接下来我还想要再分享一个小新闻吧，我自己觉得蛮酷的，但应该没有什么人在关注。就是大家都知道 Google 的母公司叫那个什么 Alphabet 字母嘛？对，应该是这个 Alphabet， 就它有出一个无人机送货服务，然后那个这个无人机送货服务叫 Wing。的翅膀 wing， 然后还蛮酷的，就是他们好像目前只有在澳洲，在我自己好像没有写在澳洲，好像没有写，对，然后我自己还找到了一些网站的错误，就是他写错那个无人机的重量，可是我好像也没有跟那个网站讲。对啊，那个无人机的重量大概就只有 4.54 公斤，然后它一次可以运送大概 1.2 公斤的货物，那主要就是运送像外卖，就是那种简单的那种食物，咖啡啊，零食啊，然后这里有写烤鸡。然后平均一单差不多就是十分钟左右吧，就运送过来，你下单，然后他做好送过来，就十分钟差不多，平均一单差不多十分钟，我就觉得蛮酷的。但它是限定在一个城市才可以做到这样，然后我也不知道那个城市是不是很发达，它是说在澳洲的洛根市。那我会想要提到这个运送，就是无人机送货服务，也是因为我有看到同样是亚马逊，他们也有做相关就是用无人机的服务，然后也是有做出来，但是他们的无人机就很重，就27公斤，就是好重哦。就他可能是想要把，他就是想要帮，可能增加他就是他自家的那个，增加他自家快递物流的效率吧，我猜，所以他才做那么大台那么重，所以他的策略可能就有一点错了吧，我不知道，但是因为我也没什么研究，但我就觉得很酷，就是大家现在都在做无人机，而且我记得Google 的这个 Wing 他应该是直接把它放到地上然后再走，可是像隔壁棚的亚马逊他就是直接用我看一下，用降落伞空投的方式，不对，我讲错了，是亚马逊他才在，对不起，是亚马逊他才要执意要就是从就是拿着快递然后直接这样降下来，降到你家门口然后放下来才走，然后 Google 的那个就是直接用空投的方式，然后他们应该有用特殊的降落伞，然后让你的食物不会洒出来之类吧，我也不知道，嘿嘿。对，我感觉蛮酷的，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关注一下。那在大陆的话就是美团的无人机，它在深圳已经有20万次的飞行测试， 然后实际真实的订单有超过2500单。我是没有看过有无人机飞来飞去啊，但是如果未来可以飞的话，感觉还蛮酷的，对啊，我家住超高，20几楼那一种，20、30楼那一种，对，我都觉得万一哪一天发生地震或火灾或海啸，我应该是逃不了啊，对啊。可是快递如果能送上来，好像也是一个蛮不错的福音啊。对，那以上是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些事情，就是一些小新闻，我自己觉得就是关于无人机这一块。对，哦，本来这个新闻应该是9月初的一个新闻，可是我那时候就想录，然后我电脑就坏掉了，我电脑不知道为什么不给我录，他可能觉得我做的准备不够充分吧，所以我就没办法录，对吧？那后来就最近买了一台 iPad， 所以就试着用 iPad 来录，然后感觉效果还不错。我现在人就这样子站在学校的阳台这边，然后录。对，那学校这边的话，反正认识我的人就知道我现在在哪里。那学校这边的话，应该再过一阵子就会降温了，对，就会慢慢变凉了。对，然后希望在世界各地的好朋友们都可以平安快乐，然后也祝福所有的听众，对，哎，就是工作顺利啦，然后学习顺利，对，那个如果喜欢这个节目的话，给我5星好评，然后疫情当下，买好保险，然后照顾好自己，然后都要小心一点，我自己都习惯，一回家或一洗完澡以后，就身体干干净净的情况下，赶快拿酒精把身边的所有今天带出去的东西、电子产品或者什么东西都全部擦拭一遍，就是椅子啊、桌子都会擦过一遍，然后尽量让自己不要那么处在一个危险的环境里吧。对，大家加油！希望明年疫情就结束。对啊，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结束，好像当年 SARS 也是莫名其妙就消失了。可是这个新冠疫情就蛮严重的，对啊，好想去日本。好，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拜拜。